人类研发超音速客机再度取得进展。超音速客机，大家会觉得不是已经落幕了吗？最熟悉的就是协和号，2003年是它最后的毕业旅行，此后就没有超音速客机在全球运营了。但是在这之后啊，人们其实从来没有放弃重振这种惊人航天器的努力。这种飞机呢，从它诞生之初到它最后落幕之前，都是以震惊全球的空难作为背景的。1973年，当时苏联的图144正在和协和较劲，抢时间，看谁能够先运营。结果呢，在巴黎航展上，图144坠毁。它的坠毁原因到现在仍然有争议，有人认为是气象原因，有的认为是驾驶员驾驶的问题。那么作为对比，2000年巴黎的协和空难，这一次呢，原因就非常的明确，而且它的损失极为惨重，因为图144是一次试飞。这次呢是载了100名乘客，结果机组、乘客连带着地面几个人都不幸的遇难，就是因为起飞的时候跑道没有干净，跑道上面的一块金属条砸到了轮胎，轮胎爆破之后使得油箱起火。其实协和客机的安全记录还是不错的，在它系列运营的飞机当中，就是这一架是摔坏了，但是它对公众的信心影响非常之大。那么在这之后，03年协和客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它真正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出了这一次空难，还是它的成本太过高昂。它和同期的747以及空客飞机这种双通道的亚音速飞机相比较，太过昂贵。但是从那个之后啊，人们还是在不断的尝试能不能改进这些问题，用低成本的方式恢复超音速飞机的飞行。在这当中，Boom Supersonic 就是其中的一家公司。那么最近，他们自主研发的原型机在上周五首飞。原型机的代号叫 XB1，是1:3的比例，一个缩小的样机。XB1 这款样机从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维航空航天港起飞，飞行的高度最高是来到了2.2公里，最高时速439公里每小时。这次首飞基本上达成了所有预定的目标。设计飞机为什么要使用 XB1 这样的一款演示样机呢？因为它真正的目的是设计出后面的叫 Overture 大型的商用超音速飞机。这个飞机呢，将奔着高速以及低成本的方向去努力。那现在呢，它的预计指标将会搭载64至80名乘客，速度将是目前的一般商用飞机的2倍，比协和号还要快一点。Boom 呢，现在已经收到了美国航空、联合航空、日本航空大概130份的订单。交货时间就定在这个 decade 的最后，也就是20年代的晚期。Boom Supersonic 并不是唯一的一家想致力于重新恢复商业的超音速飞行的企业，那么它是现在走得比较快的一家。Boom Supersonic 成立在10年前，2014年，在2020年10月才第一次推出了它的 XB1 原型机。最开始他们宣布的是要到2021年的3季度就开始飞行测试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实际的首飞时间比时间表预计的要晚了2年半。咱们刚才说了，XB1 的制造呢，是为了学习低成本超音速飞行的一些经验，做一些必要的材料和性能测试。那这些呢，为什么不在风洞或计算机当中去做呢？就很简单，像这样的复杂的飞行，仅仅在风洞里边是不能够得到全部的 know how 的。在实际飞行当中，一开始呢，因为你的经验比较少，也不需要做一个全尺寸的1:1的模型，所以就做了一个小一点的模型来进行验证。最终学习到的一些知识和经验将会应用到 Overture 的最终版本的设计当中。周五这次试飞以后，Supersonic 呢已经说了，他们呢下一次的试飞将扩大飞行包线，也就是把各种性能飞到更为极致的程度，这样可以确保当飞行速度在1马赫或更高的时候，操控的品质如何。整个飞机的性能表现如何？这里边唯一的变量啊，就是 XB1 原型机它使用的发动机将来并不是 Overture 要用到的发动机，那将是一款新的发动机，是一款中涵道的涡扇发动机。那么这次 XB1 呢，是由3台经典的 GE J8515 发动机来提供动力的，这是一款非常成熟的发动机啊，所以原型机就直接拿来用。不过后面呢，换成新的发动机以后，相应的性能等等方面要做必要的调整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就看到，超音速飞机的飞行肯定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。那这样做有没有商业的可行性呢？根据一项调查，人群当中，特别是一些高端客户群体里边，人们对于高速的飞行还是有旺盛的需求的。 但是必须解决舒适性像音爆带来的这个声音影响啊，人们其实是有很大的疑虑的，还有包括低成本性，特别重要的还有安全性，这些如果都能顺利解决的话，那么超音速商业飞行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。